主，我们为着这美好的一充满你同在的一天献上感谢。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我们感谢你，因为在你的日子里，义人要发旺，大有平安。你应许如同月亮长存。主啊，在你的日子里，当我们每一天呼求你的日子里，感谢你就鼓励我们，赐给我们能力，以至于我们在每一天的日子里活得很真实，活得有盼望。在为这美善的时刻，透过一系列的研读您话语的时刻，谢谢你在其中掌权，施恩赐福于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感谢你，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继续我们提摩太后书一章的研读经文的进度。我们首先打开圣经，我们来读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提摩太后书一章一节，奉神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这位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一日，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凡在西西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知道的，其中有非吉禄和黑摩奇尼。愿主怜悯阿尼瑟福一家的人，因他屡次使我畅快，不以我的锁链为耻，反倒在罗马的时候殷勤地找我，并且找着了。愿主使他在那日得主的怜悯。他在以弗所怎样多多地服侍我，是你明明知道的。阿们。好，我们今天要来读提摩太后书一章，我们要从六节开始来读。我们提摩太后书一章六节，好，我们读第六节来。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基本上在一章的六节到十八节这个段落，保罗他劝勉提摩太要做忠心的福音使者，勉励他要为福音勇敢刚强的站立， 好好的运用神所赐给他的恩赐，不要把为主受苦当作羞耻的事情，反倒要靠着圣灵牢牢的守住所信的道。好，那六节开始保罗说，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好，我们如果想读保罗的书信，我们会发现保罗他很喜欢借着过去神的恩典来激发现在的信徒们怎么样长进啊。那在这边六节开始说，为此我提醒你，为此在这里保罗重申提摩太这个近前家庭的背景，还有他自己的信心，也就是保罗在这边提到神在提摩太家中的恩典，神如何看顾他外祖母还有他的母亲，又看顾到提摩太他自己，那在外祖母和母亲心里的信心也同时在提摩太的心里，也就是说他的长辈所经历的这一位信实可靠可信的神也是他的神。所以保罗在这边就提醒提摩太，要他更加的殷勤，要他更多的追求长进。那在这边说，为此我提醒你，提醒就是使徒保罗啊，他使提摩太眺望恩赐的一个方法。如何使他的恩赐得眺望呢？如何使提摩太刚强起来呢？就是使用提醒的方法。那提醒他表示这是提摩太已经知道了，保罗只是再一次的提醒他，神是这么的可信可靠，是提摩太你从小就已经知道了，但是在你灰心沮丧的时候，对神那些奇妙的作为信实的应许，可能你当下疏忽了，在观念上你是不是模糊了，所以保罗就用这些话再次的来劝勉来提醒他。那在生活工作当中，我们有时候常常需要别人的提醒啊。那特别是针对有很多在软弱中的人，所需要的常常是周遭的人啊，就是有人的提醒，那并不是指责啊，或者是说并不一定要用很新鲜啊特别的话语，可能你只要用很熟悉很平常的话，就能够在那样的人心中产生很大的支撑，也就是发生很大的力量，叫他得着能力，就胜过当时的试炼或者试探啊。比如说像一个人在暗中摸索的时候，虽然人给他的只是一点点微弱的亮光，可是这微弱的亮光却足以照亮他前面的脚步，使他可以走在正道上，得着最实质最有意义的帮助。阿们。好，那接着他说，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保罗说，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那这一句话告诉我们，使徒他有按手给人恩赐的权柄。那在提摩太前书的四章十四节有提到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回去再翻阅一下。好，那我要请大家注意的就是，这边保罗说，使你将神借着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那我们不要 跟今天教会的圣职案例、哦、就是说今天教会的圣职案例仪式做混淆、哦、因为这是不一样的、哦、那特别是在六节、哦、这一句话的意思，他的是说恩赐，这个恩赐真的就是在保罗服侍提摩太的时候，也就是说保罗在按手时赐给提摩太，那使徒保罗他就是这个恩赐赐下的一个媒介。好，我们来看民数记二十七章，民数记二十七章十八节到二十三节，我们会读到就是神当年借着摩西他怎么样按手给这个约书亚按手，同样的一个光景。民数记二十七章十八节到二十三节，好，我们来读。来，耶和华对摩西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使他站在祭司以利沙和全会众面前嘱咐他，又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使以色列全会众都遵听从他。他要站在祭司以利亚撒面前，以利亚撒要凭乌灵的判断，在耶和华面前为他求问。他和以色列全会众都要遵以色列以利亚撒的命出入。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将约书亚领来，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二十三节，按手在他头上，嘱咐他，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说的话一样的哈。摩西就是赐给约书亚这个恩赐的一个媒介，神啊透过他。好，那这个恩赐，保罗说，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好，这边提到这个恩赐，这样的恩赐。好，那这边虽然没有告诉我们神给的恩赐是什么，那有人就认为说应该是圣灵啊，那有人认为是某种形式的基督徒事工所赐下的一些特别的能力吧，啊，比如说传福音、牧师、教师等等的恩赐。我们来看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十二节，我们来看这些恩赐有哪些哦。我们需要明白，四章十一节、十二节。好，我们来读。来，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阿们、哦、所以这个目的是什么？要建立基督的身体，要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很重要的就是在十二节这边的，你看神所赐的这些恩赐这给教会、哦、所以我们在其中，我们要各尽其职啊，你有的我没有，哦，你没有的别人有，所以要有一个同心合意的配搭。所以这边这四个字很棒，很好的提醒，各尽其职。阿们啊。好，那不过虽然有人认为是圣灵，或是我们刚刚提到，也许是在教会中所在配搭服侍所需要的神给的这些恩赐，那很清楚的是，他是提摩太已经被呼召参与教会，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的事工啊，并且他已经借着神的仆人的案例得着一些特别的恩赐还有才干啊， 所以保罗这边说这个恩赐要再如火挑旺起来，我们会发现保罗用火的渐渐不兴旺做比喻，很美的一个比喻啊，用火的怎么样，可能快要灭掉了，渐渐不旺盛做比喻。它表示什么？表示信徒所领受的恩赐，你所有的恩赐常常会因为你灵性的消沉而不能发挥很好的作用啊。当炭火烧得很旺盛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上面会有一层什么，你们想想看，会有一层薄薄的什么
灰，
对，有没有那个灰啊？有一层薄薄的灰会把这个火盖遮盖起来。那当炭火燃烧了相当长的时间之后，我们就需要应该是一个铁条吧，不是你的手，对不对啊？用铁条把它挑旺起来，让外面的灰脱落，那这个火就可以得到新鲜空气的供应，就可以烧得怎么样更旺啊。所以相对照，我们在属灵恩赐上的应用不也就是这样吗？不但应该把神给你所有的才干能力都放在神的祭坛上，让他来焚烧，而且我们应该让圣灵在心中心里面常常来挑旺我们，挑动我们的心，叫我们这一切的恩赐才干都能让圣灵很自由的很活泼的来使用，然后爱心的火才会继续烧得更旺盛，更旺盛。所以这边用挑旺这两个字，就像我们刚才读的这个六节的第一句话，为此我提醒你一样的意思，并不是说提摩太原来你没有这个恩赐，乃是你已经有的已经有的，要使它运用的更好，要去发挥。所以这就是挑旺在这边的意思我要请大家注意，就是挑旺并不是去增加这个木炭，不是加炭，加炭的话就表示火力不够，挑旺乃是什么，乃是这个火力已经有了，只不过是被灰盖住的。那如果能够接受更多更多的氧气，当然它就能够燃烧得更旺盛。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并不是没有能力胜过试探，不是没有能力去面对我们的工作，也并不是没有能力能活出主的爱来，乃是怎么样，我们心思可能被蒙蔽，也就是说因为被魔鬼的计谋所欺骗，让人感到灰心丧志悲观，所以以至于不能很勇敢的有信心的运用神已经给的恩赐使它发生最大的果效我们来看这个约翰一书他就提到这个恩膏，所以这个部分很重要。我们来读约翰一书的二章二十七节。好，我们来读来。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阿们我会再次勉励大家，就是说我们参加研经课程，除了你自己预备心，然后 我们要携带圣经，对不对？那还有笔记本啊，特别是有一些相关经文，我们不只在课堂里啊，就是读了一次两次，让我们在回去之后，甚至在这个一周当中，可以多次的研读啊。我会再一次在爱心里鼓励大家，就是去读，去思默想，去咀嚼，阿们啊。所以这二章二十七节他说什么？这个是从主所受的什么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阿们啊。所以后面说这恩膏是真的，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常常把在心里面这个恩膏，这个莫大的能力去生发出来啊。你真的就是真的一个，真的是神悦纳一个基督的精兵啊，大能的勇士啊，啊得胜军啊，啊。还有你看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三节，他也提到怎么样运用这样的一个恩赐啊。我们来看，来再来读听罗马书十二章三节。好，十二章三节，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阿们啊。那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是说到我们运用恩赐要照着信心的大小，如果有一个极大的恩赐，你却没有那么大的信心去运用，没有用了，突然的，就好像有许多的火炭，却没有被眺望，因为缺少空气，就不能使它发挥大的火力功效，啊，所以第六节，从这第六节看来，提摩太当时应该是有些灰心的啦，对不对？还胆怯，可能是他在事工上啊，本身都遭遇了相当大的困难啊。我们记得在从前书开始读就知道，他们的教会碰到什么异端，对不对？有很多谁假教师啊等等的攻击啊，仇敌借着这些，那他同时也很殷切的盼望保罗能够到以弗所跟他会面，可是保罗在米利都，也就是说快到以弗所之前，就被抓到罗马去了，所以你看这些事哇加在一起，当然他本人会非常难过，非常失望，他觉得他很孤单，在以弗所，哇，事工这么忙碌，我还要应付这些传异教的人，那这些人当然不好应付啊，他们当然不会很驯良的听提摩太的教导，提摩太的话，反而用各样的诡计扰乱教会，那增加提摩太在牧养上的困难，以至于提摩太就失去了充分的胆量，还有他可以尽量运用的恩赐，他没有充足的信心使用神给他的属灵才干，所以保罗就在这里提醒他，提醒他，所以提醒我们刚提到啊，他也有在这边也有让他回想的意思啊，就是说当我们回想思想到神在我们身上有说不尽的恩惠，对不对啊？并且他所给我们的种种能力啦，还有恩赐，这样的话自然而然我们的心就会火热起来，就会更有能力，更有胆量去奔跑我们前面当跑的路啊，做我们该做的工，完成神的托付，阿们。好，那接着我们来看第七节，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 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阿们。好，那这边提到什么？胆怯。胆怯常常是我们不能充分运用恩赐的基本原因。为什么能做的做得不好，能说的说不出来呢？原因是什么？胆怯。但是神赐给我们的，神赐给你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好，因为神赐给我们，这边的赐，同学们，它是过去式，不是现在正在给你的，所以是过去式的话，表示这些神已经赐给我们，表示什么？神已经赐给你的，赐给我们的。所以神所赐给我们的心，既然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那为什么我们会表现出胆怯软弱甚至退后呢？神既然已经赐给我们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为什么我们还要停留在胆怯软弱灰心的光景里面呢？既然神给我们的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我们就看见了软弱啦、灰心啦、沮丧啦，这都不是从神而来的这些都不是从神而来的，而是从魔鬼来的。所以我们应当丢弃他们，应当丢弃这些，接受从神而来的恩赐因为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也是在神给我们的恩赐的范围里面所以很重要的，神所给我们的不但是有在工作上的恩赐，也有什么属灵品德上的恩赐那事工中工作上的恩赐应该眺望，属灵品德的恩赐有什么？爱心勇敢等等，也应该都靠着主常常眺望起来所以刚强是什么？刚强就是有能力的不会很轻易的被打倒因为很勇敢有一个勇敢的心所以对待仇敌就需要有一个刚强的心，就是刚强的态度。那我们刚提到提摩太因为保罗被抓了嘛，所以他难免会看到黑暗势力的猖狂和他自己目前所面临的假教师假师父啦、传异端的人的搅扰，他觉得很难以应付，所以有胆怯的心。可是保罗你看告诉他，神所给我们的给你的是刚强的心，所以一样的，我们要用刚强的心来面对来对待基督十字架的仇敌生命，我们生命的仇敌。那提摩太一向跟着保罗那他当他在工作当中遇到重大的困难，通常都会找保罗倾诉，对不对请保罗来帮助他那现在因为保罗要为主殉道了，所以他就面临了一种新的生命的一个历程挑战吧什么挑战？是不是开始他需要独自去应付他要碰到的困难种种？那这种情形跟这个耶稣基督离世以后，门徒忽然觉得哇主不在了，他们忽然觉得自己要应付这个强敌的光景心里面难免若有所思，然后又产生很多的胆怯所以首先是什么？这个是神赐的是刚强，然后呢 仁爱。仁爱就是爱啊。我们刚提到我们人要刚强，不要软弱，可是人的刚强和勇敢有时候常常会表现得怎么样，很粗暴甚至残忍，以至于也就是说没有怜惜和同情的心。比如有许多这个勇敢的战士，他们就会把杀人当作什么呀，是很稀松平常的事情，因为我是战士嘛，我的工作就是杀人。可是神所赐给我们刚强的心，却有仁爱和神的爱心包含在其中。我们要记住这一句话，神虽然已经赐给我们有一颗刚强的心，可是却有仁爱和神的爱心包含在其中。他一方面勇敢刚强，一方面又满有神的爱心。那这种爱心呢，向罪恶我绝不示弱，我不会向错误妥协。我们来看这个哥林多前书13:1-3，保罗在这边提到真实的爱啊。13:1-3，好，我们来读来。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德罗想的拔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阿们。所以你看四节开始就谈到什么，什么是真实的爱啊。所以在这特别是1-3，他提到了爱就是一切工作上的价值，你手中的工的这个价值，那它是激励我们为主生活、为主工作的能力。来，我们来对照5:14-15，来，5:14-15，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用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他们替他们死而复活。阿们。乃是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啊。所以我们刚刚就提到说，这个真实的爱心是真信徒的凭据啊。我们因为这个爱是一切工作的价值，它激励我们为主生活、为主工作的能力啊，为主工作的能力啊。那刚一提到爱心是真信徒的凭据，我们要来读3:9-11。我们来看这边怎么告诉我们，好，来，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阿们。约翰一书3:9-11，他告诉我们 一个真信徒的凭据是因为我们是从神生的，必定能爱那些神所生的人，没有这爱心的人可说不是从神生的。所以他说在爱里没有惧怕，爱里没有惧怕，所以我们就有理由看见了。你看真正的爱心是和刚强连接在一起的，是在一起的。当我们专心爱主又照着神的旨意去爱人的时候，你就没有什么可惧怕的了。也就是说你凭爱心行在神的旨意中，就不必惧怕魔鬼的攻击，更不怕魔鬼使者的攻击了。然后接着说什么？谨守，谨守的心。谨守表示什么？它表示我们不轻易放弃自己在神面前该尽的责任跟本分，而且需要非常谨慎。你看哦，刚强跟谨守是在一起的。就像一句话，我们有一句俗话说什么？胆大心细。所以我们刚提到我们的是基督的精兵，一个基督真理的战士，你不但需要胆大心细，还要有爱心。所以这边的心，谨守的心，这个心它原文是灵，圣灵的灵，那个灵的意思。神所给我们的是刚强的灵，叫我们有能力为真理征战，是仁爱的灵，叫我们可以实行神的爱心来爱神爱人，又是一个怎么样谨守的灵，使我们可以谦卑，常常依靠神来尽我们的责任，神的托付。所以这三种，这三样都是神的恩赐，应该把它怎么样眺望起来啊，常常把它眺望起来，因为这是神已经给你的，给我们的，是神已经给了我们的，我们应当好好加以应用，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主的工作上成为一个得胜者，得胜者。所以我们如果从这个上下文来看，我们可以知道信徒要保持里面爱神的火常常旺盛，有三点你应该要持守。第一个是什么？就是你要常常祷告，你要常常为别人祷告，也要请别人为你自己祷告。保罗不就是常常为提摩太祷告吗？虽然被关在监狱里面，他仍然保持心中的爱火是怎么样旺盛的，因为他自己常常祷告，也常常替提摩太和别人教会的需要祷告，他常常为神的国神的义来求。好，那第二点我们要持守的就是什么呀？我们要常常想念神的恩典，常常数算神的恩典，不是到年终才来数算，每一天都可以数算啊，阿们啊，不是教会要举办感恩特会晚会，好那一天再来数算，不是，要常常想念神，感谢神他的恩典。所以保罗提醒提摩太，神过去所行的，在你的家里面，在你外祖母，在你母亲，还有你自己身上的恩惠，这些是恩宠，你要常常思念主的恩典，爱神的心就能够经常保持火热，我们就不会冷淡退后了，弟兄姐妹同学们。那第三点是什么？我们也应该为主常常做见证我们刚读，你看保罗接下来我们会继续读到，保罗继续勉励提摩太，你不要以为主做见证，为主受苦， 为羞耻。你看我们昨天晚上的福音行动报佳音，不就是为主做见证吗？阿们、一样的，就像罗马书十二章十一节说的，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所以你怎么样才可以心里火热呢？就是你要常常服侍主，看重教会事工上各样的需要这个很重要。服侍主，我不是服侍人，不是服侍牧师，不是服侍我的小组长被命令过来做不是，我乃是常常服侍主，我要常常为主做见证，甚至因为为主做见证而受苦难了所以这样就可以使我们爱主的心更热切，这个火常常可以被眺望，保持旺盛，那你的心灵也能够更活泼，更有能力来为主做工特别在这个末世，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心智来与主同工。哈利路亚。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读提摩太后书的一章八节那这边保罗继续会提到说为福音受苦难，来和提摩太共勉。那我们也会读到他特别用他自己亲身的经历见证，还有他怎么样在受苦中有的信心来劝勉神的工人，以至于可以效法他的榜样。我们来读一章的八节，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位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好，保罗说不以为福音受苦为耻为羞耻。其实在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们很熟悉的保罗说过类似的话，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好，保罗他所注重的是什么？信福音在那一些相信的人，相信的人福音是神的大能，这个大能能救他们脱离一切的死亡这很重要我们不就是因为信这个福音吗？你看这个大能就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死亡保罗为这蛮有大能的福音，他勇敢的做见证，不以为耻我就是传福音。其实很多人以信福音为耻，为什么？怕人家笑以致失去了自己的灵魂也有不少信徒，他们以为福音做见证为耻，不敢在人面前承认耶稣的名或是传扬福音的好处，以至于你看在神的眼中这样的器皿是什么？是一个无用的器皿。你形同在神的家中白占地土，你没有结果子。还有人呢是以为福音受苦为耻他们只注重当时所受的苦会让人家讥笑，而忘了这是为福音的缘故。所以这样的人受苦他只是突然受苦，他得不到应得的赏赐得不着。那为什么保罗会在这个时候劝勉提摩太，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是不是提摩太当时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倾向可能会让读者觉得很奇怪那我们刚不是有 提到说提摩太当时的处境很艰难，正落在灰心沮丧的情形之下啊，所以他在以至于提摩太的处境这么艰难，所以难免会受到很多这种无形的压力，让他觉得有些胆怯，以至于不敢放胆为福音做见证啊。有我们感同身受一下，有时候在这样的光景当中，就是会受到这种无形压力的压迫啊。那我们也知道提摩太跟他这个使徒保罗的关系是那么的密切啊。那如果这个以弗所有相当数目的人怀疑说啊，连保罗都会被抓，是不是他做错事情呢？哦，以至于就受人的控告。所以你看在这个环境当中就会有一种看不见的这个氛围啊，让提摩太在教会里面不能很自由的运用他的恩赐来服侍主啊，自己也受到影响了，心灵也受到捆绑了。所以保罗就在这边劝勉他，不要以给主做见证为耻，你也不要以保罗为主被囚感到羞耻。你看虽然是很普通的一句话，可是对于需要帮助需要提醒的提摩太却是最有能力的帮助。阿们吗？阿们。所以这边也让我们可以看到，哎，我们就可以当中有很好的学习提醒，纵然是一个灵性很好的人，在他软弱的时候可能跟那些刚刚信主的人没有什么两样，会没有什么分别。 我们回到圣经嘛，对不对？同样是彼得，对不对？彼得在当他这个掺杂在那些要抓拿他的这个耶稣的兵丁当中时，他就不敢承认耶稣。那另外一次呢，他在安提阿教会，因为有从犹太下来的信徒不跟外邦信徒一起用餐，就是吃饭，彼得就跟着他们如此。可见哈，有时候这个看不见的这个气氛这个氛围会让人家怎么样跌倒了。那这种氛围会比这种无形的压力会比看得见的威吓逼迫是更加真实的更加猛烈的。我们想想如果今天把你放在一个完全不信神或是藐视神的这个环境当中啊，你好像被放在一群极端抵挡神的人的手中，你看你就会感到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这句话是何等有能力的提醒啊，是一句很好的提醒啊。题目这个前书的最后一章啊，14-16节，保罗，你们回去读哈，特别应该是在15节哈，保罗他特别提到，到了日期，那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16节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它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阿们。好，我们特别要引用这边，你看有没有读到他保罗特别用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来称呼谁？耶稣基督啊！你看当时的罗马人他们的一个文化背景就是社会氛围是很看重他们的君王，他们把这个什么罗马皇帝当作是神一样。他们怎么称呼罗马皇帝？他们称罗马皇帝是 我们的主。所以你看保罗他就借用这个口气称耶稣为我们的主，使提摩太知道世界上的人有他们的主，有他们的王，但是基督徒我们也有我们的主，我们的王。世界上的人为他们的主做事，他们感到怎么样？哎，很荣幸，对不对？为什么我们不以为我们的主受苦做见证为荣耀的事呢？我们需要深思，同学们啊。所以保罗也说，不要以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保罗被囚是为主被囚的，他并不承认他的受苦是为他自己的任何原因。他说，我乃是为我的主耶稣基督而失去自由，是为了主的缘故而做囚犯。你看，我们会发现保罗他在为主被囚的时候仍然充满喜乐。我们来看两处的腓立比书，一章十七十八节，还有二章十七十八节。好，一章十七十八节，来，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是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为此我就欢喜不够，并且还要什么？欢喜。好，二章十七十八节说什么？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我们一起来回应阿们啊！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啊！你看一样的，他仍然是充满喜乐啊，有喜乐一定就有平安啊。那我们成为主失去什么呢？啊，我们愿意为主受苦，并且像保罗以为喜乐吗？啊，所以感谢神哈、啊。好，所以八节这边说怎么样？继续他说什么？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好，保罗继续接着勉励，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好，要按神的能力。保罗劝勉提摩太，你如何为福音受苦呢？要按神的能力。他表示什么？表示我们的受苦是按照神所给我们的能力。如果神没给我们能力，我们根本就不能为主受苦。你正在受苦当中吗？是按照神所给你的能力。如果神没有给你能力，你根本就不能为主受苦。也就是说，我们能为主受苦多少，乃在乎神赐给我们多少能力。我还要说，就是我们没有能力为主受苦，这不但是事实，也是我们的主所知道的。阿们。所以这边说要按神的能力，这个按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把这个担子带到哪边？神那边。把我们自己放在神能力的支配底下，这样我们在困苦中就会，当然就会有喜乐了。也就是说，当患难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应该赶快跑到神的面前， 告诉神，主啊，我真的是没有力量，我不知道怎么办，可是我愿意按着神你给我的能力，好胜过我目前所遭遇的苦难。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个很有经验的传道人，他知道只要我们如此专心依靠神，去为他受苦，神必定会给我们足够的能力，他不会不给我们能力而叫我们受苦的。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十章，十章十三节，好，我们来读，来，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阿们啊，神最认识我们的，阿们啊，所以这边就提到我们要怎么样为福音受苦呢？你只要按着神的能力啊。我们再看腓立比书四章十二到十四节。四章好，十二到十四，来，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事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阿们。然而你们和我同受苦难，原是美事。阿们。让我们都能够像保罗一样，真的有这样的一个真实的生命经历，并且能够阿们。特别是四节的，真的在患难当中认定这是一件美事，因为我们可以按着神给我们的能力，我们突破得胜。阿们。好，所以说他说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啊，那保罗在这边的意思当然不是叫提摩太到罗马去跟他一起坐牢坐监，对不对？不是，但是提摩太却可以跟保罗一同为福音受苦难。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提摩太虽然没有被抓被关在监牢里面，但是他应该跟这一位为福音的缘故而被抓被囚起来的保罗站在同一条阵线上，完全跟他同心啊，不止同情他被抓啊，他要看保罗的被抓被关如同自己被抓被关一样啊，而不是害怕啊呦，你看会不会来抓我啊，来查我，跟保罗关系这么亲密会被受牵连，或是站在抵挡福音啊，见人说人话反对保罗的那一边啊，来批评讥笑保罗，当然不是。不过我们来想想啊，有时候人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形啊，是不是在教会啊有神的仆人为福音的缘故被抓拿失去自由啊，那当中会总是会有一些信心软弱的信徒，恐怕受怎么样牵连啊，不但没有同情神仆人们的遭遇患难，和他站在一起忠心的为他守望，为他举手，为他祷告，反而倒向那一些十字架福音的仇敌啊，跟着他们一起来毁谤 神的仆人，而不是为福音同受苦难。当然这些人没有像犹大那样把耶稣卖了30两银子，可是那样的行动却是跟犹大一样的无耻，因为卖主卖友，他只愿意共安乐享福，却不能共患难。特别在末世人的爱心冷淡退后，所以是不是有不少的基督徒也是这样呢？当神赐福，哇，我就跟从；当患难临到，主啊，拜拜，我就离开了。像当年好多门徒离开主一样，求神怜悯，坚固我们。阿们。好，我们接着来读1章9节，提后1章9节，来，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阿们。好，保罗继续勉励这个神的仆人，你要思念神召你这个圣召之恩。好，保罗说神救了我们，神曾经救了我们。所以这边继续说到，为什么我们要按神的能力为福音受苦难呢？原因是什么？因为神曾经救了我们。我们本来是应该灭亡的，我们本来是应该永远沉沦的，那神既然救了我们脱离永远的沉沦，那么我们在肉身上为他受一点苦，暂时的苦，这不是应该的吗？所以我们感谢神，因为他成就了我们。好，那这边提到以圣召召我们，就告诉我们神召我们，神召你，弟兄姊妹同学们，是有目的的也就是说，既然神以圣召来召我们，神以圣召把你召来，那我们就必须照着神召我们的目的来生活，来工作，来服侍。我不随着这世界上的人过罪恶的生活，这不是神召我们的目的。 No， 神召我们，神召你是要你为真道打美好的仗。提摩太前书6章12节，你看保罗当时对提摩太说，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看在他的书信里面，他不也同样劝勉信徒，你们要为主的缘故受苦难，因为他们蒙召原是为此。彼得前书2章20-21节这边说什么？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阿们。我们把这一句经文记起来，回去多读几次，以至于我们可以怎么样跟随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榜样，继续跟随他的脚中行，来得地为业。好，所以说我们刚提到说，神以圣召来召你，召我们，所以这个呼召是圣的，是神圣的，所以很重要，表明神的呼召是出于什么样？不是偶然想到啊，不是这样，不是，乃是出于全然圣洁的这个动机。我们要记住，神的一切作为都是圣的，所以这个圣召 的内容就包括什么样？得救的恩典，赏赐的恩典，还有将来你在永世里面和他永远同在的恩惠。所以这一位神既然这样招你招我们，我们理当应当追求圣洁的生活和蒙召的恩相称啊，忠心的照着他旨意来生活，来过日子，来服侍啊，不要有忘恩负义的举动，不洁的私心，以致辜负他神圣的召命啊。好，然后呢，神的这个圣召，神召我们是凭他万古之先的恩典啊。你看九节不是这么写吗？这恩典是在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万古之先啊，所以说其实在保罗书信，像以弗所书，他也提过类似的话，我们很熟悉的二章八节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来看以弗所书一章四节到五节，你看以弗所书开宗明义，保罗就这么样的来阐明神的恩典、神的拣选、神的圣召。好，我们来读四节五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阿们。所以这个圣召，这是一个美好的恩召，神就召了我们，让我们能够有份于他天上各样的福气。所以神的话也很清楚告诉我们，这并不是根据我们的行为，乃是根据主的恩典，根据主的恩典而赐给我们的。所以神这么样的施恩惠，不是偶然的一种施舍，乃是早在他计划里面预先定规的，神从创立世界以前。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恩惠、恩宠、临到啊！所以我们要再一次彼此来提醒，以至于我们在肉身活着的时候，为他受一些自战自亲的苦楚、苦难，岂不是应该的呢？哇！特别让我们身在病痛中的我们，透过神的话也给我们很大的安慰。阿们啊！好，那接着我们来读一章的第十节，一章十节，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的，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阿们。好，第十节特别是上半节，它就是解释第九节我们刚读的神的话，它说明什么？神在万古之先所预定的恩典，现在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好，这边显现它是指主耶稣第一次的显现，他第一次来到人世间。我们凭什么知道神爱我们呢？保罗在罗马书五章八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啊！所以基督的来到世上是为人死，就把神的爱显明了啊！所以我们就知道神爱我们啊的原因。所以神要救人的旨意在万古之先已经定下来了、定规了，唯有在基督来到这世界上的时候，我们才明白神的爱，我们接受了神的爱。这样的爱就像人 很清楚的显明出来的。所以耶稣基督的降世就具体的表明福音这个好消息不是空洞的啊，不是神话，不是一个理论，乃是神一个怎么样扎实具体的救法，并且是他爱的一种具体的表明。你看他为了人类的罪赐下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啊，所以说九节说怎么样，他已经把死废去了。这边说的就是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经历。他说到耶稣怎么样胜过死，保罗在这里向提摩太提到基督胜过死亡而复活的经验，他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所以这边说他已经把死废去。自从主死了以后，所有信他的人将来都要和他一同复活，因为主的复活是所有信他人出熟的果子。所以弟兄姊妹，这对信徒们来说，基督已经把死废去，有一天呢，我们的肉身都会废去，但我们还要复活。自从耶稣基督成功的十字架的救恩，所以对基督徒来说，死亡已经被废去，所以这样的救恩临到我们是借着什么？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啊！所以我要再说，基督本身的生死复活升天再来，这整个一个全备的救法，对人类对我们就是福音，是奇妙的好信息。所以这福音的信息需要传扬出去，就是把他那不能坏的生命去彰显出来，让所有接受这福音的人就接受了他的生命啊！所以感谢主哈，耶稣基督既然这样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他已经把死废掉了，已经给了我们永生的生命还有复活的盼望。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岂能够以为福音受苦而羞耻呢？基督既然已经为你为我们死了而且复活了，我们还有什么，为什么还要怕为福音受苦呢？甚至或为福音受死呢？耶稣基督既然借着福音把这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我们这得着不能坏的生命的人，也应该借着传扬福音和活出福音的见证，把基督荣耀的生命彰显在这样的世代，也就是说在这不幸的世人面前。这样当我们为福音的缘故受患难的时候，就是我们在苦难环境中彰显基督新生命最好的机会。阿们啊！所以我们刚提到彰显这两个字啊，最后这彰显啊的意思就是你把这个光点着的照亮一个地方，那这个光能够引起人的注意。阿们，让我们一起来努力。哈利路亚啊！借着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啊，这个福音表明出来的，那我们就是勇敢的把这个福音传扬出去，在每一天的日子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谢谢你透过今天我们的学习，主啊，你的话语，主啊，再次让我们领悟到这福音的好处。福音是好消息，主啊，因为这是你在万古之前已经定规了你的意志，这是你的恩典，是你在基督里要来赐给凡相信你的人。主啊，这也是你的恩赐， 因为这是你给我们生命中最大的恩赐，这是一个恩宠，这是你的拯救，你的选召。主，我们感谢你降世为人，道成肉身，显明了神的大爱。谢谢你为我们受死，谢谢你也从死里复活。主啊，让我们在这寄居的地上，我们继续为你的名来荣耀你，我们继续勇敢地借着传扬福音和活出来福音的见证，把你耶稣基督荣耀的生命要彰显在这不信的世人面前。我们尊荣宣扬你的名，让你的名再次在这地上得着当得的荣耀。谢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你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哈利路亚。